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我们今天给您带来非常多的消息啊。那么首先呢，在我们正式开始这个话题之前，跟大家报告一个社区的消息是什么呢？如果您是住在东湾啊 Fremont 地区的话呢，您以后采买这个食材啊、购物啊会更方便，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大华超市呢，在下周三啊，就会在 Fremont Warm Spring 地区呢开一个新的分店。
哦，那确实买东西方便多了哈。
没错，那这个新的分店啊，位于哪里啊？非常的重要，它是在 Mission Boulevard 和 Warm Spring 交界处。那么如果您住在附近，会知道就是从880和680都可以到达，而且那里呢很重要，就是停车位是非常的充足啊。那这个就是会很便利。然后呢，这个新的分店啊，这个空间非常的宽敞，然后它的设计也很明亮，所以你去购物呢就很舒适很开心哈。然后呢，那个商品也是多种多样的，就是什么都有，因为它那边的人群也是比较多样化，所以它的就采购的那些食材啊，各种各样的商品啊，也是来
选择比较多。
对对对，给大家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呢，非常特别的就是说，它旁边还有一个美食广场。
哦、，food court。
对 ，food court。那各种各样的，就是你不论你是说喜欢去各种，比如说它就一种东南亚风味的这种什么海南鸡肉饭呐、这样的餐厅，还有日式餐点，
okay.
或者说去偶尔喝喝酒啊，或者就是也有一个时尚的酒吧，也有日本的那种日餐哈，
所以不光是买东西，买累了还可以吃饭，挺方便的。
没错没错，喜欢辣的朋友那边也有这样的餐馆哈，还有什么珍珠奶茶，也有珍珠奶茶店，所以呢就是听起来就是下星期三我们才可以看到底啊怎么样。
什么样子？
对，但是呢看他们的这样的规划呢是非常的丰富多样。然后因为是新店开张，那免不了它就会有一些
优惠吗？
促销优惠。对、
哦、什么优惠？
什么优惠哈？就是它是10月6号下星期三10月6号开幕，在这一天呢，它9点开幕的时候，前200名入店的顾客啊、就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包。然后接下来2天同样的是前150名，每天就是10月7号、8号，每天有前150名进入店里的客户呢，都可以拿到这个礼包。
所以如果大家勤快点或者在家工作的话，就是早上去 shopping。
没错，就是可以呀，就是可以看一看这个新店到底怎么样啊。对，它还有其他很多优惠，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消费满60。周六周日消费满80都可以得到双重的抵用券。大家知道他你在大华买购物，你买到一定量会有抵用券
吗？可以换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就熟食区的东西。
对
对
对对、那在这一段时间呢，优惠他就给你 double， 如果你消费到一定程度哈。就是你的抵用券 double。 对、对，另外他就是大华本身就有的这种每周二的长者优惠日啊，是，然后每周五的是大学生优惠日哈、都有额外的另外5%的折扣。
哇，那真的是不错。所以住在这个 Warm Spring 附近的朋友哈，就可以他新店开张这段时间多去看看，有很多好康。
对对对，也逛一逛到底这个新店怎么样。那他地址是46551 Mission Boulevard。
哦，46551 Mission Boulevard、
是，
好。那么其实住 Milpitas 的朋友啊、或者在那个附近哈那一区的，哎，大家都可以去。
是，好的。那么这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一个非常大的消息，也跟我们很多我们加州人每个人几乎都有关系啊。
那就是关于这个。纽森刚刚发布的今天说要强制加州所有的在校学生接种 COVID-19 疫苗。
对，所以这个我们也一直在看说，哎， 这个学生到底包括除了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是不是也包括呢？
嗯，根据纽森他所提出的这个计划哈，他是说等到所有的这个就是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的接种疫苗能够得到 FDA 的 approval 的话，那么就要把这个 COVID-19 疫苗这一项加入到整个加州，它有一个 list， 就是要求加州所有的在校生必须要接种的疫苗清单哈。那加入到这个清单之后呢，其实它所影响的就不只是公立学校，而是所有的学校，无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都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疫苗法限制下的这个强制接种疫苗清单的一个限制。
嗯，所以这项政策呢，在全美国是开了先例。
对，第一个啊，加州第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州说，不仅是强制教职员工来打疫苗，而且还要强制所有的学生打疫苗。嗯，不过现在它的这个计划啊还不能去实施，因为呢，我们知道 FDA 并没有给所有年龄段的，尤其12岁以下的孩子，没有给一个就是说疫苗的就是 approval， 那12岁到15岁之间也只是一个临时的疫苗的授权。
嗯，所以他们预计是说可能明年秋季开始生效。
嗯，
那这项命令生效之后呢，对于学生是什么样的影响啊？假如说没有接种疫苗的话，就不可以进入校园去面对面的上课。
是的。
嗯，那么当然就是少数出于这个医疗和宗教原因的是可以，还是可以豁免啊。不过有一点呢，就是说真正说决定和是不是决定要去这么做呢，还是在 local， 在学校校区啊，他们还是有一个决定权的。并不是我看有的中文媒体就是翻译成说由学校和学区将负责执行这项任务，好像搞得说的就是说好像就是非得要去做一样，但其实呢他这项行政命令里面还是说的就是说是让校区是有自己来再去做决定的。
嗯哼，但是我看他之前是给学区这样的自由，不过他现在说要加入到那个清单当中。
对，假如加入到清单之后呢，当然就不一样了哈。
对对，所以就是说现在面临着刚好是这个转折的一个时期哈。
嗯，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始强制这个规定就要执行了？按照纽森的说法，就是 FDA 什么时候给这个 approval， 那么什么时候加州就要开始去执行了。
嗯，对，那对于这项行政命令的颁布呢，也不是说没有反对的意见。那比如说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凯文凯利哈，他在推特上就说纽森刚刚宣布了一项对 K 到12学生的疫苗授权啊，他说就在前几天呢他还在反对给要求这个监狱看守做这个强制疫苗的注射。然后呢他写了一句话有带点讽刺意性啊，他说加州的孩子呢犯了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因为没有给他的竞选活动提供数百万美元。
在讽刺他说受利益的驱使而做出的一些决定。
对，因为就是他我想他指的呢就是说加州的教师工会是给纽森的竞选活动提供数百万元的这样的一个捐献哈。那另外一位前国防部的官员叫 Amber Smith， 他就说呢，他说我或许没有我说的不一定对啊，但是呢他认为大多数父母不会同意让他们年幼的孩子，就像他说这很快可能从五岁开始就要去接种了，他说大多数父母不会愿意让他们年幼的孩子呢去成为这个 CDC 的小白鼠。
是，其实这个消息发生之后哈，我也特意跑到家长的群里面去看看大家的讨论的情况怎
么
样。对啊，就其实我们也想听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哈。要不我们先把热线电话打开，然后随时随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看法，对于这种强制接种疫苗的，尤其是给孩子接种疫苗哈，您愿不愿意啊，或者有什么样的担忧或者是什么想法哈，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谈到就是我刚刚跑去这个家长群里去看看哈，就是
他们都在说什么呢？
家长分几派吧哈。那有一些家长就觉得说啊，反正大家都打，那我们就也打吧，孩子打了也就打了，又要不然感觉孩子会被孤立嘛，就是人家都打，我们一个不打。然后呢，那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家长就觉得说， 对于孩子要不要打，他们觉得是自己和孩子要去决定的啊，因为有的孩子的状况或者也不能完全不尊重孩子的意愿，他说不应该是政府来强迫我们打啊。然后呢，那还有一部分家长呢，他们就担心说对于疫苗本身的这个影响哈，就是说自己打就打了，但是觉得自己这个也不说皮糙肉厚哈，或大人这种就是尤其给成年人的这种疫苗的接种的临床实验呢，包括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很多人打了嘛，所以他大人们觉得比较放心，但给孩子觉得数据还不够啊，会担心有这个副作用的存在。哎，所以这个各种各样的想法的家长真的都有哈，但是还蛮多人是对于这样的一种强制的想法呢，确实是抱有一些担心的。
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想的呢？就是其实在美国就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说不是说好像政府说了一个什么大家都一定要去接受、这个就是至少大家是可以来发表各种建议和意见的，甚至去采取一些行动的。那么您对这样的事情啊，对这样的一个强制要 K 到十二的学生强制接种疫苗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非常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希望能够接到您的电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 FM96.1 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我们在讨论的呢是加州州长纽森啊，今天刚刚颁布的一项最新的命令，行政命令是说要求 K 到十二的学生呢，如果要到校园面对面上课，就需要接种疫苗。您怎么看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那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韩先生，我们先来接一下韩先生的电话。您好，韩先生。
哎，你好。关于这个孩子打疫苗这个事情啊，事实上，自从 COVID-19 发生以来呢，这个虽然说死了人不少，感染率也不少，但是，好像总体上来讲，大家是被一些这些 news 所被吓坏了。至于真正的这个，我所看到的一些 research paper 而不是从这些 news 上面得到的呢，这个真正死于新冠的这个死亡率并不是那么非常的低，而且去年2020年的死亡人数，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低于往年的平均年份的，也就是说呢，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的一些真实的信息啊。所以说呢，作为我来讲呢，我是反对打疫苗的。首先呢，这个就是不管是 Pfizer 或者是 Moderna 这些，是被紧急通过的，没有经过大量的这些真正的权。Pfizer 可能虽然说是被通过了，但是呢，他们这个技术可能是透过这信使RNA来，是在细胞深层啊，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的这个影响不知道，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科技，也可能30年、50年以后，就相当于人的这个这个细胞呢被 re-engineer 了，就相当于这个我们知道植物上面有一些被这个基因工程改造，我们人不知道。而且呢，很多打疫苗的人，我周围有一个人呢就60岁左右。这个本身身体非常的健康，我礼拜天跟他还在网上视频，礼拜五就打了第二针，他打的是莫德纳，人就过世了，原因呢是心脏病，他事实上一直没有任何心脏病的问题，但是呢发生了。另外还有很多好几个女性朋友啊，他们打了以后都有内出血的这种情况，但是呢 so far 我基本上就是我周围当中呢没有直接的这个因为疫情，就是中年人或者是年轻人因为 COVID-19 而直接去世的，倒是有一些年纪大，他本身已经是有得了癌症或者各种各样的 existing 的这个 condition。 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得到的信息基本上就是被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边所，一个是反对，一个是变成意识形态的一个政治斗争，我觉得非常的不对。美国呢是一个信息按说应该是 transparency 的国家，可是呢现在以至于到了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现在都没有得到真相。 这个到底是我所看到的时候打了，作为我来讲，我是这样的考虑，我打了疫苗有可能我的命就丢了，但是不打疫苗我癌，我传染上了我就治病就好了呀，我死亡率非常的低，只有1%几，全美国死亡率就是，那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问了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到底真相是什么。所以说呢，这就是给我们在美国呢，尤其是这个12岁以下的，甚至是 Joe Biden 新通过这个按行政命令强制执行的，一个公司超过100人以上必须强制打，联邦雇员或者 contract 必须强制打，否则的话呢，这事实上是违背宪法的，这个事情是非常不对的，因为我们现在呢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到这 COVID-19 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这里面有很多不切实的这个信息，所以说仅仅是我个人的这些看法，我所碰到的这些事情，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不要人云亦云，我们既然生活在美国，我们就要真正是找到事情的真相，不要拿自己的生命来用这种做小白鼠，这是我的想法。好，谢谢。
非常好，谢谢韩先生啊。韩先生非常诚恳的、很坦诚的跟我们讲了他的经历和他的想法，
是
对我们非常高兴。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哈都可以这样子做的哈。
对，如果我其他的听众朋友您也有像韩先生一样的自己的感受啊、经历想分享的话，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刚才韩先生谈到一点啊，就是说很多人高估了对于 COVID-19 带来的这种健康的影响哈。确实我最近看了一个盖洛普的民调，他就是专门在应该是8月份的时候对3000多个美国人进行的一个调查哈，说92%的人，就接受这个民调的人都高估了这个住院的风险，就是因为感染 COVID-19。 为什么呢？其实实际上啊，就是因为感染 COVID-19 的，就是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哈，没有打疫苗的人，他的住院率还不到1%，只有0.89%。然后呢，已经接种疫苗的人的住院率当然就是更低一些，0.01%哈。但是接受这个民调的人大部分都以为说会感染的可能要超过50%，甚至是更高。
对，我觉得确实是因为当这个 COVID-19 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是去报道有任何的消息，我相信作为媒体是应该这样的。就像韩先生讲的，我们要就是尽量的尽力的去挖掘真相，这个病毒到底怎么来的，对吧，它的传染和死亡率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决定说怎么来应对。所以我记得啊，真的就是从去年，其实前年底开始的吧，我们开始报道的时候，我一直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要追根溯源是这么重要，因为我们随后到底应该怎么来应对，怎么治疗，对吧，这个就是跟它的根源很重要的，这个来源很重要，这就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提倡说应该要去追根溯源。韩先生刚才也提到这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确实我们在美国各种各样的信息呢，其实都应该让大家知道，一方面就是从媒体角度也好，从政府角度也好，都应该去把事实告诉给大家。
对，
然后应该怎么做呢？从医学角度，对吧，但是你作为政府来强制说要怎么怎么做，在美国真的很少见哈。
而且最近就是说我们看到 YouTube 对于疫苗方面的信息的这种打压和下架，就是如果有人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质疑说，哎，疫苗有什么样的副作用，或者是对它有一些微词的话，就会被这个内容下架，被封锁。
对，我们就已经受到影响了，就之前就已经有所限制嘛，但是从这个星期3开始，他们发布了一个所谓的规则，就说如果说对于疫苗的效用有任何的说不同看法，你都没有说不一定是质疑它，对吧，就是说有不同看法，有不同的研究，他就要给你就是惩罚。那结果我们的一个频道就受到这样的惩罚。就是你如果退一步想想看的话，假如说他所认为的认同的这个理论哈，说疫苗就是有效果的话，如果真的这么正确的话，他为什么要去打压另外一方面的信息呢？
是，而且这种对信息的打压本身就是对于言论自由和我们知情权啊，这都是基本的人的权利的一种限制和侵犯哈。
对，就讲点具体的，比如说这个 FDA 在前几个星期有一个公听会嘛，公听会上其实有好多个他就可以大家去公众发言的，他是在 Zoom 上面的，结果呢这他很长的会议，我就注意到两位去发言的，一位呢就是在是一位叫 Dr. Joseph Freeman， 他是在一个 emergency room 里面
主刀医生，
任职的医生，对，然后呢他就提到，他说我们的很多护士 都拒绝打疫苗。他说因为这些护士是亲眼看着这些感染的病人的到底情况怎么样的，他说确实他们看到有些病人他也病情很严重，但是轮到说要他们强制他们打疫苗，他们就是不打。为什么呢？他就说比如说他说他的护士就跟他讲，其实这个医生是说他出发点是什么，他说我们需要证据来证明，像其他这些人包括他的护士来证明说这个尤其是这个加强剂啊，他说是会好处大于坏处的。但是我们现在说服不了他们，因为他的护士给他提供的数据呢他没有办法去辩驳。什么数据啊？像尤其像他们这种比较年轻的健康的女性，得到 COVID-19 死亡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比如说他说30岁的健康女性，她如果是说算这个 COVID related death， 就是因为这个病毒而造成死亡的这个死亡率是多少呢？
多少？
是0.0004。
哦，
什么意思？就是25万个人里面有一个。
哦，
你看这个几率
非常的低。
OK， 非常低哈。但是他说如果是 COVID-19 hospital admission related hospital admission，那假如说是因为感染了而住院的比率是多少呢？是0.0143，每7000个人里面有一个。OK， 所以首先他死亡率非常之低，就是对这样的一个 group 女性来说哈，然后他的住院率7000个人里面一个。OK，
是，
对。然后但是对于小孩来说哈，16岁到17岁的男孩，心肌炎的发生率，就是如果注射了疫苗之后，要比他因为感染而住院的比率是要高2.1到3.5倍。
哦，反倒注射疫苗比不注射疫苗感染心肌炎的风险更高了。
没错。
那
这只是一个是研究数据，现在还有其他很多数据。另外一个人他是跟我们硅谷的，我们硅谷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也是一位千万富翁，叫 Steve Kirsch。他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研究。我昨天在同样时段的走入美国有分享了一点我对他的采访哈，那内容我就不重复了，但是其中有一点就是特别讲到，是昨天没有讲的，就是也是讲到16岁17岁男孩的就是注射疫苗之后会感染心肌炎的问题。他说是317个人里面就有一例。然后假如说注射了 booster 之后，
加强针，
就会这个比例会上升到25个人里面一个。
哇，那非常高啊。
对，他说这个是不可接受的。
对啊，
他说这个这种心肌炎就是你对于孩子是造成终身的心脏上面的伤害。他说你怎么可以接受？
是，那么很多家长听了这个信息可能会哇，可能担忧会加一层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理应我们应该比较容易的去获取的哈。我再多说一句，因为为了做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数据，我之前就用 Google 去搜寻哈，就是说这个因为之前我就听到过，包括有些家长朋友说担心孩子打完之后有心肌炎的风险，我就用关键词去搜，说这个用英文去搜这个心肌炎对于 youth 的哈这个影响。
搜不到，
因为用 Google 的话，大概前几篇全部都是 CDC 的建议和相关的一些，然后你打开那个内容去读呢， CDC 都说 OK， 虽然是有，然后青少年心肌炎的比率会高，但是它的副作用低于 COVID-19 的这个危害，所以还是建议打疫苗，就几乎都是这样的信息。所以我就很好奇，那后来我就换了一个浏览器去搜索哈。哎，这时候就搜到一篇医学方面的研究，就是有呈现刚才新田讲的哈，那个数据，就是16岁到24岁的男青年啊，男孩子他们接种疫苗后有多少个这个心肌炎的病例。
所
以这个事情，
对啊，这个事情就是对于信息的这种审查，
对，
对于我们就是在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呢，有没有想到说现在我们在美国会碰到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事情了哈？就刚才讲到的，我谈到的这个硅谷的企业家嘛，我采访他的，他已经是受到了被 YouTube 啦，被 Twitter 啊什么，全都是取消账号了。
是。
那么我因为采访他呢，把一些信息放在我们的油管上面呢，结果今天也是被取下来了。
所以
被删掉了。
听到这样的消息，就是很多时候是让人不寒而栗的啊，就是说，哎，怎么还会 这样的消息我们想传播的渠道或者是获取的渠道都被打压哈。
对，其实你知道吗，那个人哈，他 Steve Kirsch 他根本他不是一个所谓的反疫苗者，他跟他的家人全部中了两个疫苗了，
都已经接种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也是我们作为生活在美国现在啊，尤其对于疫苗之争，强制疫苗之争的时候要特别理智的。很多人他反对的是强制疫苗，而不是就是接种疫苗本身。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容易被这个媒体的一些消息哈，就是迷惑，就以为说就是反对强制疫苗的人就是好像反疫苗的人，
是，
其实它完全是两个概念哈。
对，所以呢，是我们为什么还是说应该要把这样的信息告诉给大家。我们所采访的这些信息，我们所收到的信息，我们也会去看是不是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对吧？然后但是结论是要给听众朋友自己去做的。
是的，
假如说你给他的信息只有一面的话，你想他会得出什么的结论，对吧？
对。好，那么聊了这么多哈，其实我们更多是想听听看听众朋友您的想法哈，您对于目前加州想要就是其实是全方位的强制疫苗，现在也要强制到孩子身上哈，您是怎么看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我们呢在谈这个在加州啊，成为全美第一个要求是就是小学生从小学 K 到十二呢都要打疫苗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呢，是今天刚刚颁布。那么您对这样的事情啊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都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
好，我们在线有一位林女士哈，我们听听看林女士有什么想分享的。您好。
啊，您好，两位好，还有各位听众好，我是想请问一下，听众了不了解心肌炎是有什么症状？我是很好奇，因为我自己本身打了疫苗以后，发觉到我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哦，这个胸口就很闷，在缩紧啊，然后就会心跳得很快，这是不是心肌炎的一种？所以我就想问问看，有人能够知道这些症状吗？啊，知道的话让我了解一下，谢谢，谢谢。
好，谢谢林女士参与啊。其实我们不是医生哈，很难给您很专业的一个分析和建议。但是根据 CDC 它有一些公告嘛，因为确实很多人对于心肌炎的这个就是副作用会很担忧哈。它有发一个公告，也是刚才我讲到，就是针对青少年可能心肌炎会获得率更高的这个事情，它上面就有谈到几个症状哈。它就比如说呼吸短促、胸闷、胸痛。啊，然后呢？其实刚才听林女士讲，好像几乎就是
感觉心跳过快，
对，心跳过快，对，是蛮像的。那她是说，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要去及时看医生啊，请医生给你来做一个及时的诊断，然后看是不是真的是诱发了心肌炎或者是心包炎。然后就如果完全忽视它不看的话，那确实是可能会有就是更进一步的伤害啊，或者是影响哈。
我们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中可能也有高手啊，医生啊，可以上来解答一下呢，我们也会非常感谢啊。那当然作为自己来说，听众朋友自己来说呢，您出现这种症状呢，还是应该去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这个症状没有了，但是呢有没有造成一些其他的影响哈，可能还是要去看了医生后才知道。
是的，是的，所以也建议林女士哈，如果有时间有条件的话，还是去看看医生就诊哈。
是，像在这个辉瑞疫苗哈，他就招一些这个志愿者来做测试嘛，试验嘛。结果呢，其实几个月前呢，就有 Ohio 的一个孩子哈，他12岁女生，他就去志愿去做这个试验了。结果呢，到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就几乎是残废了，坐在轮椅上。你
没有听
过哈？
没有哎。
对，他叫 Maddie DeGary。
哦，就是最近的
、他大概可能是几个月之前吧，因为我没有时间查这个非常具体的消息啊。但是呢，就在7月份的时候，他还在接受就是媒体采访，他妈妈呢那个时候就讲出来了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情况怎么样的。他说呢，医生就告诉他诊断是什么，叫转换障碍或者是功能性神经系统障碍。
哼，
然后说归咎于焦虑，他说我孩子在接种疫苗之前根本没有焦虑症啊，
嗯，
他孩子呢是接了，尤其是接种了第二剂疫苗之后就开始出现严重的腹痛和胸痛，
嗯，
然后这个 Maddie 啊，他就跟他妈妈讲这个痛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说感觉我的心脏就像被从脖子上面去撕裂开一样，
哇，听起来真的很痛苦。
对，很痛苦。他，你看到照片，他就是完全是一个残疾人的状态了。
嗯。
然后他还出现其他症状，包括这个胃啊，就恶心啊、呕吐啊、血压不稳定啊、
嗯、
心率加快、记忆力减退。
嗯。
然后呢，还没有办法消化食物，需要用管子来汲取营养。
嗯。
有一度还不能走路，后来又能走了，现在呢又不能走了，只能坐在椅子上。然后呢，医生也不告诉他为什么，也没有去做真正调查。他说他孩子脖子都抬不起来。嗯，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就是副作用的病例哈，其实我相信大部分大众听到不会说因为这一个病例就对整个疫苗失去信心了，但是人们会因为说，哎，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病例要被雪藏，不让人们去关注？
而且哈、嗯，而且是什么呢？这个他其实他真的不是个例。
嗯哼，
那么他的妈妈就去参加了一个 Facebook， 脸书上面有一个群组、
嗯、
就是大家都是有自己亲人啊之类、嗯、朋友有这种类似经历的、
哦、
那个群组有多少人？
多少？
有25万人。
哇，
然后后来这个群组你可以想象被 Facebook 删掉了。
哇，真的是
25万人。
嗯，
OK， 参加这个群组。那另外我采访的这个克什啊、
嗯、
他提供给我消息，我去查证了，在底特律的一个地方电视台 WABC WXYZ， 它是 ABC 的 affiliate、
嗯、
结果他们在9月10号的时候就发出一个消息，用克什的话讲是一个钓鱼的消息，他说、嗯、啊，我们在征召，如果你有知道的自己的心爱的人因为没有接种疫苗而死亡的这种故事的话，我们希望你来讲述、
哦、
结果他们说到昨天为止244000多个comments，
嗯哼，
里面绝大多数根据这个克什，我没有时间去看，他说他是看了5个小时，
全部都看了，
几乎全部都看了，
嗯哼，
他说里面90%的人都是在说，你们为什么不报告事实？我所知道的都是我身边的人因为接种疫苗出现了副作用，有的残疾，有的死亡，
嗯，
那这是20多万人哦，
是
给的反馈哦，
是，
那根据这个他这个克什他自己做的各方面的，他用8种调查，
嗯，
他说疫苗导致美国20万额外的死亡的人数，所以他的观点就是说，这个疫苗，你接种疫苗所伤害到的死亡人数要比你救的人要多得多，
嗯，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去看这些信息啊，有的时候比从啊被刻意引导的一些舆论和风向来的要更真实。
对，媒体、社交媒体啊，我再讲最后一句话。
嗯、
其实呢，就是这位女孩子啊，很不幸的女孩子，12岁的女孩的妈妈，她说她最后，她到现在她还是说，她说我是支持接种疫苗的，
嗯、
但是她说一定要是叫 informed consent。什么叫 informed consent？ 我们以前有讲过，就是一定要是让对方接种的，你要求他接种的对方，你要让他是完全接受到各种信息之后得到他同意的这种接种疫苗。
没错，所以今天跟大家来探讨这个话题啊，如果能够让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哈，能更多的关注这个疫苗的信息，然后做出一个自己对我们健康最有利的判断，那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情况哈。
嗯，好的，我们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参与我们节目呢，以后希望也大家更踊跃的来打电话进来。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祝您周末愉快。